第29集。
却说段誉与玉光标、吴光胜以及后来的两名弟子互相粘在一起，是谁也动弹不得。再后来的三个人不禁大奇，一名弟子笑道：“哎，你们闹什么把戏呢？叠罗汉呢？”伸手去拉扯，只拉得两下，手臂也似粘住了一般，叫道：“哎，邪门，邪门啊！”这其余的两名弟子同时去拉他，三个人一起使力，刚拉得松动了一些，随即臂腕俱感乏力。这吴亮见七名弟子重重叠叠地挤在一道窄门内外，只压得段誉气儿都透不过来，眼见是难以逃脱，只有先认输再说，叫道：“放开我，我不走了。”对方的内力又源源涌来，只塞得他膻中穴内郁闷难当，胸口如遇胀裂。他已经不再去扳玉光标的拇指了，可是他自己的拇指给玉光标的拇指压住了，难以抽动，大叫：“哎，压死我啦，压死我啦！”玉光标和吴光胜此时故已气息奄奄，先后赶来的吴亮剑五名弟子也都仓皇失措，惊骇之下拼命使劲儿，可越是使劲儿，内力涌出越快。这八个人叠成一团，六个人大声叫嚷，谁也听不见旁人呢在叫些什么呢。过得一会儿变成四个人呼叫，接着只剩下三个人，到后来只有段誉一个人在那儿大叫：“压死我了，快放开我，我不逃了。”他每呼叫一声啊，胸口呢郁闷的感觉便似稍减一些，当下不住口的呼叫，声音虽嘶哑而力不竭，越叫越响亮。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：“那婆娘偷了我孩儿去了，大家快追，你们四个人堵住大门，你们三个人上屋守着，你们四个人堵住东边门，你们五个人堵住西边门，别让这婆娘抱着我孩子走了。”虽然是发号施令，语音中却充满着惊慌之感。段誉依稀听出来了，这是左子木的声音，脑海中立时转过一个念头：什么女人偷了他的孩儿去了？哦，是木姑娘救我来了，偷了左子木的儿子，要换自己的丈夫，来个走马换将。哎，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当即住口不叫了。这一定神间便觉得玉光标抓住他手腕的五指已然松开了，用力抖了几下，压在他身上的七个人纷纷跌开。他登时大喜呀，哼，他们师父的儿子给木姑娘偷了去，大家伙心慌意乱，再也顾不上抓我了。当即从人堆上爬了出来，心下诧异：怎的这些人趴在地上不动啊？哦，是了，一定是怕他们师父责罚，索性啊假装受伤了。一时也无暇多想，这番推想太也不合情理啊，拔足便即飞奔。他做梦也想不到七名吴亮剑弟子的内力已经尽数注入了他的体内。段誉是三脚两步便抢到了屋后，什么忌忌未忌的方位固然已经全都抛到了脑后，青云蔽月、流风回雪的神姿更加只当是曹子建的满口胡柴，当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。 眼见无量剑群弟子手挺长剑是东奔西走，都在那大叫啊，别让那婆娘走了，快躲小师弟回来，你去那边，我向这边追。段誉心想，穆姑娘这走马换将之计变成了调虎离山，更加妙不可言呢、啊、我自然要使出那第36计了。当下钻入草丛，爬出十余丈远，心道，我这般手脚同时落地，算是凌波微爬还是什么呢？耳听得喊声渐远，无人追来，于是站起身来，向后山密林中发足狂奔。奔行良久，竟丝毫不觉疲累，心下暗暗奇怪，还寻思呢，我可别怕得很了，跑脱了力。于是坐在一棵树下休息，可是全身精力充沛，唯觉力气太多，又用得着什么休息呀、啊、他心道，嗯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到后来呀终究会支持不住的。震卦62，雾竹七日得。哎，今日可不正是我被困的第七日吗？雾竹两个字须得小心在意。当下将积在膻中穴的内力缓缓向手太阴肺经脉送去，但是内力实在太多，来来去去始终不绝，运到后来不禁害怕起来。哎呀，此事不妙啊，只怕是大有凶险。反正胸口滞闷已减，便停了运息，站起身来又走，只想我怎的去和穆姑娘相会，告知她我已脱险，佐子木的孩儿可以还给她了，也免得她挂念儿子提心吊胆呢。行出里许，乍听得吱吱两声，眼前灰影晃动，一只小兽迅捷异常的从身边掠过，依稀便是钟灵的那只闪电雕。只是这闪电雕奔行的实在太快，看不清楚，但是这般奔行如电的小兽定然非闪电雕不可呀。段誉大喜，心道，钟姑娘到处找你不着，原来你这小家伙逃到了这里，我把你抱去还给你主人，他一定欢喜得不得了。于是便学着钟灵吹口哨的声音，虚溜溜吹了几下，灰影一闪，一只小兽从高树上急速跃落，蹲在段誉身前丈许之处，一对亮晶晶的小眼咕噜噜的转动，瞪视着段誉，正便是那只闪电雕。段誉又虚溜溜的吹了几下，闪电雕上前两步，伏在地上不动了。段誉叫道，乖雕儿，好雕儿，我带你啊去见你的主人。再吹几下口哨，走上几步，那闪电雕还是不动。段誉曾经摸过这闪电雕的背脊，知道它虽然来去如风，持有剧毒，但是对主人却是十分的驯服。只见这闪电雕灵活的小眼转动不休，甚是可爱，吹几下口哨，又走上几步，慢慢蹲下，说道，雕啊真乖。缓缓伸手去抚他背脊，那闪电雕仍然扶着不动。段誉轻轻地抚摸着雕背柔软光滑的皮毛，柔声道，乖雕儿，咱们回家去了啊。左手伸过去将雕儿抱了起来，突然之间双手一震，跟着左腿一下剧痛，灰影闪动，闪电雕已经跃在丈许之外，仍是蹲在地上，一双小眼光溜溜的瞪着段誉。段誉惊叫，哎呦，你咬我。只见左腿裤脚管破了一个小洞，急忙 撸起裤筒，只见左腿内侧给咬出了两排齿印，鲜血正自渗出。他想起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自断左臂的惨状，这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只叫你怎么不讲道理，我是你主人的朋友啊。哎呦，左腿一阵酸麻，跪倒在地，双手忙牢牢按住伤口上侧，想阻止毒汁上炎，但跟着右腿酸麻，登时摔倒。他大惊之下，双手撑地，想要站起来，可是手臂也麻木无力。他向前爬了几步，那闪电雕还是一动不动地瞧着他。段誉心中是暗暗叫苦啊，他还想呢，我这可也实在太鲁莽了，这雕儿是钟姑娘养熟了的，只听她一个人的话，哎呀，我这口哨多半吹的也不对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明知道给闪电雕一口咬中，该当立即学司空玄的榜样，挥刀斩断左腿。但是手边既无刀剑，也没有司空玄这般当机立断的刚勇，再者刚刚学会了凌波微步啊，少了一条腿就只能施展凌波独脚跳了，那可无谓的紧了。只在这自怨自艾的片刻，四肢百骸都渐渐僵硬，他知道剧毒已经延及全身，到后来眼睛嘴巴都合不拢来，神智却依然清醒，心想我这般死法模样实在太不雅观了，这般张大了口是白痴鬼啊还是馋鬼啊，这不过百害之中也有一利，穆姑娘见到我这个光屁股大嘴僵尸鬼心中作呕，这悲戚思念之情便可大减，与她身子颇有好处啊。猛听得杠杠杠三声大吼，跟着噗噗噗声响，草丛中跃出一物，段誉大惊啊，哎呦，万毒之王莽姑朱蛤到了。那两个人说人一见了此物全身便化为脓血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，跟着便想糊涂东西，一滩脓血跟光屁股大口僵尸相比哪个模样好看些呀，那当然是宁为脓血无为丑尸了。但听那刚刚的叫声不绝，只是那物在自己的右边，而头颈早已僵直无法转头去看，却是欲化脓血而不可得。好在噗噗噗响声又作，那物像闪电雕跃了过去。段誉一见不禁诧异万分了，越过来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蛤蟆，长不逾两寸，全身嫣红胜血，眼睛却闪闪的发出金光。他嘴一张，颈下薄皮震动，便是杠杠杠牛鸣般的吼叫。如此小小身子竟能发出偌大的鸣叫声，若非亲眼看见了，那是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的呀。心想这名字起得倒好，声若孤牛，全身朱红，果然是莽姑朱蛤。但既然如此，一见之下化为脓血的话便绝迹不对了。莽姑朱蛤这个名字那一定是见过他的人给起的，一滩脓血又怎能想出这么贴切的一个名字来呢？那闪电雕见到朱蛤 似乎颇有畏缩之意，转头想逃，却又不敢逃，突然间纵身扑起。那朱华嘴一张，刚的一声叫，一股淡淡的红雾向闪电雕喷去。闪电雕正跃在半空中，给红雾喷中，当即翻身摔落，一扑而上，咬住了朱华的背心儿。段誉心想呢，哼，毕竟啊，还是雕儿厉害。不料，他心中刚刚转过这么个念头，那闪电雕已仰身翻倒，四腿挺了几下，便即一动不动了。段誉心中叫声：“哎呦！”这闪电雕虽然咬死了他，他却知道，这纯系自己不会寻雕，鲁莽而为之故，倒也没有怨怪这可爱的雕儿。眼见着闪电雕毙命，心下痛惜。唉，钟姑娘倘若知道了，可不知道得有多难过呢。只见这朱蛤跃上闪电雕的尸身，在他颊上吮吸，吸了左颊又吸右颊。段誉心道，这莽姑朱蛤号称万毒之王，倒是名不虚传。雕儿持有剧毒，咬在他身上反而毒死了自己。现下这朱蛤又去吮吸雕儿毒囊中的毒质，闪电雕固然活泼可爱，莽姑朱蛤红身金眼儿，模样倒也美丽之极。谁又想得到外形艳丽，内里却具剧毒？哎呀啊，神仙姐姐，我可不是说你啊。那朱蛤从闪电雕身上跳下来，刚刚的叫了两声，草丛中簌簌声响，游出一条红黑斑斓的大蜈蚣来，足有七八寸长。朱蛤扑将上去，那蜈蚣游动极快，迅速逃命。朱蛤接连追扑几下，竟没扑中，他刚的一声叫，正要喷射毒物，只见那蜈蚣忽的笔直的对准了段誉的嘴巴游了过来。段誉心下大惊啊，苦于半点动弹不得，连合拢嘴巴也是不能，心中只叫：“哎，这是我的嘴，老兄啊，你可别弄错了，把这当作蜈蚣洞了。”苏苏细想，那蜈蚣竟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段誉的舌头，段誉吓得几欲晕了过去，但觉自己咽喉食道自上而下的麻痒落去，那蜈蚣已经钻入了他肚子里头了。岂知祸不单行啊，莽姑朱蛤纵身一跳，便也上了段誉的舌头。段誉但觉喉头一阵冰冷，那朱蛤竟然也钻入他肚中追逐蜈蚣去了。那朱蛤皮肤极滑，下去的更快。段誉听得自己肚中隐隐发出刚刚的叫声，但是声音郁闷，只觉得天下悲惨之事无过于此，而滑稽之事亦无过于此，只想放声大哭，又想纵声大笑，但是肌肉僵硬，又怎发得出半点声音呢？眼泪却滚滚而下，落在土上。顷刻之间，肚中便翻滚如沸，痛楚难当啊！也不知道那朱蛤抓住了蜈蚣没有，心中只叫：“哎呀，朱蛤仁兄啊，你快快抓住蜈蚣，爬出来吧！在下这肚子里头可没什么好玩的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肚中居然不再翻滚了，那刚刚的叫声也不再听得到了，疼痛却更是厉害了。又过了半晌，他嘴巴突然合拢，牙齿咬住了舌头，一疼之下舌头便缩回嘴里。他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哎，朱蛤仁兄，你快快出来呀！” 张大了嘴让那朱蛤出来，等了良久全无动静，他自己张口大叫刚刚刚，想引那朱蛤爬出来，岂知呢，那朱蛤不知道是听而不闻，还是听得叫声不对，不肯上当，竟然在他肚中是全部离彩。段誉焦急万状啊，伸手到嘴里去挖，又哪里挖得着啊？但挖得几下，便即醒觉，嘿，我的手能动了，一挺腰便即站起，全身四肢麻木之感已不知于何时失去了。他大叫，奇怪，奇怪呀，心想了，这位万毒之王在我肚子里似乎有久居之计，这般安居乐业起来如何了得呀，非请他来个乔迁之喜不可。当下双手撑地，头下脚上的倒转过来，两只脚撑在一株树上，张大了嘴巴猛力摇动身子，摇了半天，满姑朱蛤全无动静，自似在他肚中安土重迁，打定主意要老死试香了。段誉无计可施啊，他隐隐的也已想到，多半是这位万毒之王和那条蜈蚣均已做到了我肚中的食物，以毒攻毒，反而解了我身上的刁毒。我吃了这般剧毒之物，居然此刻肚子也不疼了，当真稀奇古怪。他可不知，一般毒蛇毒虫的毒质混入血中立即致命，若是吃在肚里，只需口腔、喉头、食道和肠胃并无内伤，那便全然无碍。是以人被毒蛇咬中，可用口吮出毒质，只是这天下毒质千变万化，自不能一概而论。这满姑朱蛤虽具奇毒，入胃也是无碍，反而自身为段誉的胃液所化。就这朱蛤而言呢，段誉的胃液反而是剧毒，竟然将它化成了一团脓血了。这段誉站直身子走了几步，忽觉肚中一团热气有如炭火，不禁叫了一声哎呦。这一团热气东冲西突，无处宣泄，他张口想呕他出来，但是说什么也呕他不出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喷出，只盼满姑朱蛤化成的毒气随之而出。哪知一喷之下，这团热气竟化成了一条热线，缓缓地流入了他的任脉。他心想，哼，好吧，咱们呢一不做二不休，朱蛤老兄你阴魂不散，缠上了区区在下，我的膻中气海便做了你的葬身之地吧。你想几时毒死我，段誉随时恭候便是了。